我们上一次说到就是相续的因果跟和合的因果是吗？我们接着把这一段说完了26页是吗？底下，导师特别提到喽，佛法说的因果，那是非常的深远呐，它的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萨婆多部就是有部咯，它有部，它深究至极微细的言辞，极微细的言辞，例如说就是极微咯，极微物质分析到最终极的实在，那叫极微言辞嘛，或者在时间就分析到刹那。这个刹那，它不，我们说那个极微，它是极微，不是指空间哦，极微是指物质啦哦。所以我们说分析到刹那，刹那不是只是说时间哦，就在，因为时间也是法的流变，幻现出时间是吧？所以我们说刹那也不单单是指那个时间呐，只是指那时间很短很短是吧？但也是在很短很短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法啦。那个法，我们说前后的因果关系，前后的因果关系在时间是吧？和就是相续的因果，它是在时间，那时间还是法在时间的相续流转嘛。所以一直深究到最微细的极微啊，最微细的原子，就是说同时。意识的因果，主要是，譬如说，我们这样说咯，譬如是，例如设法就分析到极微什么，心法就分析到刹那，我们说一个刹，我们说一刹那就要一念，就在一念一刹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呐，心法也分析到刹那。就把它分析什么？就分析成，这刹那，纯值嘛，它就是纯值啊，就是本来又分心，又把它分成心所是吗？心所有种种的心所。在有部，它是在分析到言值而说同时意识的因果了。它的因果，它是要在言值上说了。如果和合相续为我，无厌和合为我是吗？无厌和合为我，和合为我，有部就认为这个我是假的法，假的话他就不能够说因果了，就不能够不是真实的因果了。真实的因果要真实的法，真实的法才能够谈因果，因为有部它分成体用是吗？要真实的法，才有它的体，才有它的作用了。如果假的法，它是没有那个真实的作用，所以它就不谈因果了。假的法它是不谈因果的，唯识也是一样哦。唯识它的假法也不是因果，不谈因果。其实彻底来说，有中都是这样的哦。包括南传也是一样哦。他们在观察毗婆舍那，他是不观察假名我的概念法，他们所谓的概念法，他是不观察的啦。他们要观察的是什么？究竟法是吗？是究竟法。他们要观察的那究竟法，所以他们也还是一样咯，都是在实法上谈因果了，实法上谈因果。这样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哦，这样难道就不能够解脱吗？我们以前这样说过了啊。我们以前这样说过，如果在暗间，世尊说法，一般的说法也是我无法有，我无法有。世尊很少说明那有是怎么样的有啊，怎么样的有。所以后来佛弟子不了解，所以他就说：我是没有的，法是有的，法是有的。因为这样子，所以初期大乘般若经龙树论就要说到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因为执着法有，如果说那有，你执着法有，只要有法执，必然有我执啦。只要有法执，必然有我执。 如果，但是在世尊的说法当中，他是在强调无我，强调无我，强调无我。所以喽，所以只要佛弟子啊，认为说，哎呦，生死苦，有涅槃乐是吗？有生死苦法，有涅槃乐法，但是不注意在这个地方，他只是说，哎，我就要这样的话，我就要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他注意的地方是在无我，没有我，没有人我。他注意在这一点，只要他不执着法是实有的，他虽然说他在修行过程当中，他不执着，不重视在这一部分，他重视在无我，没有我。而若依教奉行无常、苦、无我啊，若依真的依教奉行，真的破除掉人我，真的破除了，他不会知。他不会有法执，他不会有法执啊！因为我们说中观初级大乘是这样说咯，同一个自性见，同一个自性执，碰到人就执人我，碰到法就执法我。现在在人我上真的破除，我说真的破除了，他就不会有，他自性见破了，所以不单单不会有我执，也不会有法执。虽然。他没有正法空，虽然他在说法也是说这个有，但是他已经证到实相了，他不会去执取，他不会去执法是实有了。那是初级大乘龙树论这样说了，后期大乘就不这样说了。后期大乘是说，声闻只能够破我执，不能够破法执了。但是如果初级大乘，包括《金刚经》也是这样说喽，《金刚经》也是这样说，是吗？所以，如果以初级大乘来说的话，只要破我执，烦恼就断了。所以在《楞严经》，佛为解脱道的弟子，不用广说一切法空，他只要进取诸身，观察自己无我无我所，他就能够解脱咯。真的观察他，所以在《楞严经》当中，重视在无我，无常就厌离，是吗？无我才能够离欲，离欲才能够得解脱了，才能够顺向涅槃。所以重视在无我印。所以，但是，假设他要跟空中争法是实有，他就不得解脱了。没有听闻道便罢了，在经典《法经》《般若经》都这样说了。真正的阿罗汉，没有听到大圣，没有听到一切法空便罢。只要一听到，一定是信受的，不信受他是真上万人，不是真实的阿罗汉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这样的理解，那就没有问题了。这样的理解，所以你看喽，有部他也是谈到三世实有，是吗？三世实有，而今部他就谈到现在实有喽，现在实有。所以，关于这些，我们如果能够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善巧的去应用啊，善巧去应用它。而如果大圣在谈一切法空，是吗？有中跟空中在争的时候，那就会有麻烦出来了。如果在跟一切法空在争的时候，那就会出现问题了。如果真的只要执到法执的话，我执不可能破，因为同一个自性见。他说这个跟中观的因果义，它是截然不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深刻的，而且很具体的去就着这个具体的说法，好好的去思维它喽，好好去思维它。依中观者说，假法才能够成立因果。凡是因为凡是因缘所成的法，因缘所成的法，都是假法。为什么？它不是自有自成的法了。所以假法它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无自性它才能够成立因果。这就此故彼呀。如果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都自有自成的，它怎么可能成立此故彼的因果关系？不可能成立，就是因为此跟彼都是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我们说一切法空就是没有自性， 没有自信就是一切法是因缘所成法咯。所以以中观来说的话，要法是假的才能够成立因果，因为法是假的就是无自性的哦。如果是实有的因果，以中观来说，那是实在是简直不通。实有的因果义，这就是空中跟有中的差别喽。这是我们共修以来一再强调说明的。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它，或者我们碰不到我们的自性见，碰不到的啦。碰到，我们上一次不是特别举那个例子说啊实。老师说那个环之无端特别之间那个时钟什么从一点到十二点，十二点又到一点，如果我们没有去深刻的思维它，我们说哦这个理解了，但是我们面对不到我们的生死跟自性见，面对不到。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哦、关于这一部分我们要深刻的去思维它，而且要非常尊重的一次一次的碰到事情来，我们的烦恼起来，我们的实在感起来，然后一次一次的去面对它，依着法来去思维它，这样才有可能渐渐的知道要往哪一个方向去观察它了，去观察它。老师底下就要说到三假了，在《般若经》三假品就说提到三种假。因为只有空中般若中观说到只有假的法才能够成立因果了，所以老师说这从这个三种假可以看出三类不同的因果关系。诶，这样这个就是名假受假法假是吗？诶，这样的话这跟前面讲的导师把因果分成两大类，就是相续的因果跟合二的因果是吗？相续的因果和合二的因果它是在时间空间上去观察是吧？这样的话跟这样的三假之间当然有相对差别，但是有它内在的关联性嘛，可以这样来理解啦。可以，一切一切的法不管是名字或者是受假，不管是名假受假法假，受假那就是复合物了，不管是名字复合物或者是单言法，这个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哪里？存在在时间空间啊。所以这个还是不离开名字假受假法假，它只是在因为一切一切的法可以分成这三大类，而这三大类都同样都存在在什么时间空间了、啊。时间空间，当然那个三大类名假受假法假，我们还要就着这个法的特质去观察它，就着法的特质，因为把一切一切的法分成这三类是吧，所以这个三类的法一定有它的特质，依着这个特质去观察它是假名，而观察它是假名不单是这样依着它的特质去观察它的假名，而这样的一切一切的法都还是存在在时间空间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面观察它，因为一切一切的法有它的差别万象，把它分成这三大类，观察它的特质，然后在这个特质一定展现在哪里？时间空间喽、哦。将来去理解它就没有问题了。先说到名假，名假这个名字就是名称是吗？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是我们啊所觉到。如此如此的概念，我们觉知到了，所觉知到的如此如此的概念，为什么叫如此如此的概念呢、啊？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啊，此是此，不是彼啊，彼是彼，不是此啊，所以是如此如此的，那就自性见哦，啊，自有自成的如此如此的概念，或者是说出来了，这个概念还在我们的心里是吗？那或依着这个概念说出一个名字，什么名字的，这个都是。不管是概念或是名字，都是什么？都是名假了，名假。而这个名假，它是依着什么关系来说？就是依着认识的关系的。等于说，这个三类假名，它就是三种关系呀、啊。什么关系？就是因果关系。关系的存在就是因果关系的存在。而这个名假，它是依着什么？认识的关系啊， 认识的关系来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事中所现起的相，或者是说出的名称，虽然大家可以依着这个名称跟这个相呢，来去了解对象，就是我们所觉知的那个对象，是吗？然而，这个是依名言观待而假立的啦，就是境界啦，我们就认识就是认识关系，就是能所的关系，能认识跟所认识是吗？所认识的那就是那个境界啦，境界啊，能认识就是我们啊，我们能认识在心里所觉知的那个相，还有说出来的名字咯，那跟那个境界都有一些所知的那个境界之间有一些关系，有一些能所的关系。但是这个是什么？假名观待的啦，依着名言观待而假实事，就是什么叫名言观待？就是依着名言跟这个境界之间呢、啊，观待假立的啦，观待假立。名称跟法的体现并不一致啦，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的名言跟所认识那个境界，它之间呢是相互观待假立的。为什么？因为名言跟所认识的那个境界之间呢，它并没有一致性呢、啊。所以名称跟法的体现，什么？这个法的体现就是所缘呐、啊，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境界。所以这就是认识的关系，是吗？所以名称，我们的名称跟所认识的这个法的体现是并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说名跟义是吗？名义互为客。名义互为客，就是名字跟义，义就是我们，义就是名字所要指向的义啊，啊，那就是所认识的那个境界了，所认识的境界。都是举个例子，例如说火，我们一说火，这个火啊，不就是实火？如果这个火是实火的话，啊，就会烧到我们的嘴巴，是吗？就是我们说火，我们说火的时候是在代表那个有一个法。这个火的这个法是吗？但是我们一说火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名字就是火了，就是实在的火。所以火跟就是所以名称跟法的体现并不一致了。嗯、所以一说火，这个火这个名称，它是假的法了。虽然是假的法，但是我们说叫人拿火来，哎，又可以拿到火是吗？人家就会拿火来，他不会拿水来啦。所以火的这个名称虽然是假名，但是有没有它的作用？还是有它的作用啦。所以在世俗上，世俗地上还是有它的作用咯。所以我们说假法假，不是破坏这个法，没有破坏这个法啦，只是在说明它是什么，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所以没有破坏它的假用，没有破坏它的用了、啊，只是说明它是没有实在性。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常说吗？我们说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咯。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为什么？我们说一切法空，空就是没有实在性，没有自性，叫做空。既然没有自性，就是不是自有自成的，不是自有自成，就是因缘所生法咯。所以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了。所以说名假不是在破坏名字的作，它的缘起相，没有破坏它的缘起相，只是在说明它没有实在性。受假，这一受，如果依梵文的言义，它是应该取。取假呢，如果一翻文来说呢，就是施设安利，施设安利的，所以叫它假了，不是自有自成的，施设安利的，所以假名施设安利的了。这个假名跟名假，大家不要搞混的了。名假是属于假名当中的一个了，而、啊、我们说为什么假跟名又混放在一起说呢？ 因为名字本来就假是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又叫假名，假名，假名就是那假啦，就是那假。而这假名就是施设安利的啦，施设安利。如果说受假，那个施设安利是什么？就是因缘安利出来的啦，就是因缘安利出来的。我们说有为法，什么叫有为法？有为什么来为啊？就因缘，因缘和合所为的，有为法。因缘和合就生，因缘离散它就灭，所以都不要离开因缘了，不要离开因缘说。等于说，中论不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三世纪吗？以为是假名的，是假名。导师在控制谈就特别对这一段有一些对这个有一些论述，是吗？导师说这个假名就是取施设啦，就是这个受假，受假。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它拿过来，而把它拢团拢在一起，把它取过来，取过来又把它。把各个部分把它取过来，又把它取成一团了、啊，一成一团。而举一个例子哦，就好像房子，房子是因为种种的砖瓦所成的啦，种种砖瓦所成而组合成一个房子是吗？所以这个房子就是取假，取假。我们一般说的那个和合假，跟这个取假是意思是相同了，意义是相同。但是、哦、同样这个名称啊，同样这个名称各家的解释还会有不同咯，解释还会有不同。依龙树论来说了，这个取假，取假当中可以分成很多层啊，取假就那受假，受假可以，取假可以说就复合物啦，我们跟他们讲那复合物，复合物。例如人，我们说这个人是皮骨筋肉等等所成是吗？所以这个人他是取假，但是随便取那个人骨啊，我们说人是骨肉等等所组成的、所以这个人是取假。那这个骨呢，随便的一个骨，它还是一皮一骨了，它还是众缘所成，所以也是取假了。所以取假可以从粗到细有种种的层次了。我们说的人也是取假当中的一个啦，取假当中一个。但是不单单是人啊，法还是一样啊。我们说这个法一骨一皮等的，这还是取假，还是复合物。总之凡是以某些法为材料而合成的法，皆是取假。所成的他法，为什么叫他法？相对于众缘所生法啦，众缘所生法，众缘相对于众缘来讲，就他，这是在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就此故彼的那个彼啦，此就是众缘和合，众缘和合，它就会生到彼法嘛，彼就是那个国法啊，所以导师说他法，所以为是就依用依他起是吗？依他起。当然有他的意思不同了，有他的意思不同。我只是说这个他就是此故彼的那彼了，彼，我是对缘起的时候依他起什么？这个都是取假了，自己法假了，自己法假，那就法施设了，因为假就是施设意啊，就施设安利的啦，施设安利。所以我们不是这样说过吗？以中国来说。只要是假名安立的，只要是假名安立的，它就是世俗地。包括我们一说到涅槃的时候，一说出来，它也是假名安立。它相对于什么安立？相对于生死而安立的了。所以一切都是假名安立。这边这个法假呢，法假还是假名安立，也是法施设，就是法施设。这个法假的这个法呢？就是等于那个有部的所说各有自性的诸法了，三世实有，是吧？法体恒存的那个法，就是这边说到，也可以说到现在南传的四就见法的那个法，也是属于这个的。像 像我们说到的五位白法、五位七十五法，这个都是，这都是这个法了，能够分析到单元的啦，分析到单元的这个法。但是以般若经中观来说，这个还是假，还是法假。我们说这个法假是什么？当体就是假哦，当体就是假，有自空，千万不是他空哦，不是说不是说在这个法上，不是在这个法上。有空的，而这个法本身不空，不是他空，是自空哦。这个我们一定要，否则我们都在说法，都在说假名呢、啊。但是我们要深刻的去觉知哦。对以中观来说的法假是法这个当体它就假，不是假必意识哦，不是在当中有假必意识的这个实法哦，是毕竟假法，毕竟假法。这个有部他们说到了各有自信的诸法了，他们以为分析到最后有其最终极的实在，最终极的实在。这个最终极的实在，它就是实有，实有。而以为合合的，那就是假有。所以我们常听到假必依实，是吗？只要有中都脱离不了这个，因为它是他空嘛，所以终究终究什么叫有中空中，有中就是它叫依有来立有了，依有来立有，而空中就是依空来立有，这是我们一常一再说明的了。若一般若经来说，这个实法就是法实色，就是法假了，因为这个是因缘所现的假象，不是离开因缘而存在，不是离开因缘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因缘所幻现出来的假象，幻现出来一个一个的单元呐、啊，好像是最终极实在的那个它，但是它还是因缘所成的啦，在这样的因缘幻现出这样的现象了。它不是离开因缘而存在的了。受假，都是举例子了。受假就好像瓶子、衣服啊、军连，军就是军队了，连就是树林了。人我等了、啊，就人我等就是众人哈、啊，众人，人呐、啊、哈，就是人，人我了，就是我这个人我就是这个我了，人我。这个呢都是因为人我就是五蕴合合的嘛，这些都是常识所知道的复合体了、啊、复合体。复合体我们一般凡夫就直为实有，受假一般凡夫就直为实有。但是呢这个法假呢，法假好像类似好像旧科学者了，他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实质，或是一分小圣学者就只以为此是实有了。你看，如果说旧科学家都他们当时不是说那原子吗？原子它最最终极的实在，它不能够再分析，类似这些了。但是现在认为它不是了，是吗？但是他们还是一样一直在追究最终极的实在咯，现在终极要量子力学、夸克等等啊，还是一直在去追它最终极的实在。我们上次不是说到环之无端吗？环之无端，如果说有一个绝对的方向去追它最刚开始的源头，那还是自性见哦。所以现在的科学家一直在追他最终结实在，以后看起来那还是属于自信见所推动的，再去追求自信见所推动的他再去寻求的啦。这些我们要深刻的去思维它，这样我们才会一次一次的去了解它。否则我们那个自信见啊，随时随地都在的啦。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来啊，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那些的实在感都会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依着佛法来去观察它，还真不容易去观察到深刻的那个自性见实在感。中观者就误解为这个这样的单元法啦，只有终极的法，这个还是法假的啊，就类似于近代的科学者知道电子也还是复合物。依中观者所见到的，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啦，没有，当然也没有其大无外的大一。但现在因为在说明那个一直在说到终极的实在嘛，所以导致说没有其小无内的小一啦，小一那自信一啦，就是自信。所以缘起法的基础，缘起法的基础绝对不是某些实质的堆积啊，不是。但是若以有部它就是这样咯，就是用那个最终极的实在，然后才堆积起来，所以导致说那个就是机械的组合咯，啊，机械组合起来。但是以中观来说，不会从这个其小无内的小一自性一，从这边来堆积起来的，以中观来说不会是这样。但是就现象来说，中观是可以分别其相对的特性，有它相对的特性，中观是没有否定它，但是它不是其小无内的自性一啦，它不是自性实有的，它是相对的假有，那是法还是假？还是相对的假有，没有否定它相对的特性呢、啊？你看啊，中观你说一切法假，它还是把它分成什么受假、名假、受假、法假是吗？哎，种种的分别了。你看底下导师举一个例子，因为像自论的大智度论，曾经分为无法、地水火风四是吗？佛啊，世尊也在一处说到四大为能造，色等为所造，能造色，所造色是吗？这是业物质方面说了。如果业精神方面，就总色总名为四，所以自论把它分成无法。啊，总名为四呢？这个心所就是四，就是心是所有的作用了。所以可以总名为事就可以了。此精神跟物质的这个无法，可以作为万有的基础，这没有问题。差别万象，把它分成这五类，但是这五者也是假施设，就是法假，它不是最终极的实在了。老师特别说到了自论所说明的三假，它是有那个修行的次第了，显示修行的次第，就是有它的浅深呐、啊，有它浅深，也就是从名假，我们先破名假，再破受假，从破受假再达到法假，就是从名假，先从名假破了名假，我们就到了受假是吧？也要破受假，就到了法假喽。啊，面对法假。然后破法假而通达毕竟空了。这个名假、受假、法假都是中观在说，是吗？但是如果凡夫呢，都认为它是实在的，名字是实在的，受就是复合物是实在的，单元物都是实在的。所以以自论来说，这个三种法呢，有它的浅深次第的。先从一般凡夫认为那个名字是实在的，说这个名字是假。就破这名字假，但是名字破掉了，认为这个复合物是实在的哦，然后再接下来的破复合物，我、哦、说这个是名字受还是假的，然后受还是假，但是又执着那个法，单元法它是实在的哦，然后又说到名字法还是假的，然后层层的突破一切，这样的话就一切的法都是假名安立的。不管是名字啊，不管是复合物，不管是单元物， 这都是假名案例。一谈到假名案例，就知道是无自信，然后就可以证到圣意毕竟空了。所以依此因果假有义啊，什么因果假有义？就是名假、受假、法假，有从粗到细的不同案例啦。所以因果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刚才说到那个名假，名假是依着因果关系来说它的因果是吗？就认识关系啦，认识关系就是名字跟所认识的那个境界来说明它的因果关系。这样法受假呢，受假的因果关系是在说明什么？受假的因果关系，我们说受假是复合物，就复合物所组成的物嘛，导致特别举那个房子啊，房子是砖瓦等等所组成的物啊，所以他们因果关系是在指什么？就是说以那个房子来说，就是因缘就是砖瓦等等所组合起来的复合物，就是那房子啊，他们之间还是有因果关系是吗？才可以看到因果关系。至于法假呢，一样，它因为法还是单元物，还是什么？还是因缘所生法了，因缘所生法，所以它还是因果关系了，因果关系。关于这个法假，我还是再说一下。例如说，我刚才说到法假，以中国来说，那是当体，就是这个法的当体，它就是空即现哦，不是他空哦，是自空。这个法有，就是这个法是空。所以我们常说咯，就是中观的一切法空，它是没有离开缘起法，一路观察到底，一路观察到底，它没有离开缘起法，一路观察到底，哦，就知道一切法空。所以一切法空，中观是依着缘起法，具体的缘起法，一路观察到底，没有离开它。所以导师在从我知道的大乘佛光华章特别提到，在波折度特别提到自信如何有，是观顺生意，就是完全没有成见，完全没有成见，去观察到你所有的自信到底是怎样有的，一路观察到底，原来这个就是以中观来看，以阿含经来看，以般若经来说，原来它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啊，它毕竟空，一切都是假名有的，它没有自信。中观是一路观察到底，没有离开它了。但是有中就不一样，有中在观察缘起法相的时候，他终究要观察法是，就按假法，一定他终究要找出一个实在的法，所以假必一死。他实在的法，以中观来说，以空中来说，实在的法就离开缘起法，离开缘起法了啦。因为缘起法，阿含经也说到俗数法，法是假的。所以一路观察到底，空中一路观察到底，缘起法相一路观察到底，这个就是法还是假的。有中就不一样了，假必一死，是吧？如果以刚才导师提到的例子，以有部来讲，就是法体恒有，三世恒有的，三世恒有，中国来说，这个还是假的。比如像我们那简那维士也一样咯，他分析到譬如我们刚才说到了在五位白法五位七十五法分析到这个地方，再从这个地方谈因果，在这个地方再谈因果。你们看，我们这个你看现在各位有在上俱舍论吗？各位可以去观察这些了，戒品啊，根品啊，分析到最终极的原子，再在这个地方说他们的因果咯。你看，不管是六因四缘是吧，等等，所以去观察它咯。我们只是在说他们之间的有中跟空中的根本不同处啦，根本的不同处。不是说五位七十五法，不是说他一无是处，不是哦，他已经把那个法分析到非常非常精严，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否则具体事项，我们要分析的具体事项本来就要分析的精严啊，或者我们怎么去做观察？中观也是一样，分析的非常清楚咯。只是 只是在这当中没有它的实在性了、彼此之间都是相依相远的。这个是我一再一再的重复的在强调这一部分，希望我们呢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去观察他们的不同，不是你高我低，不是排他，不是排斥的啦，不是共高我慢的在说明他们，不是咯。我们要观察他们的不同，观察他们不同，我们要恭恭敬敬，恭恭敬敬的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佛菩萨的善巧方便的不同，我们要好好的去观察他了。所以导师的分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们的之间的不同，照他原来样子、说明他们的不同，但是导师还是在善观色啊，三大系在怎么知道的般若度后面还是在善观色啊，因为佛法只有一个，但是我们如果它的差别像我们不了解的话，你的观色那不会是善观色啦，都是以自中的立场来观色，别人是不会同意的啦，别人是不会同意的。而善观色要依着根本佛教的立场来去观色它啦，这样才是啦，佛法只有一个，否则都是用自中的立场来去观色它，别中它是不会同意的啦。所以这里要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说明他们有时候在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在说我们现在是在文思法义，佛法本来佛说的，佛都用四悉檀说法是吧，我们都要去抉择佛说，哎，师尊啊，你这一次的说法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因为应机而说嘛，我们都对于世尊的法我们都要去抉择他是了义说，四悉檀当中的哪一悉檀在说法了，所以各宗各派的那说法我们还是要去做抉择啦，但是抉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知见在做抉择，我怎么可能，我们要依着各家的说法我们来去观察，而导师已经把各家的说法很客观的去说明他，否则、如果以我自己怎么去观察，我一家的说法能够理解的清楚了，我就觉得了不起了，自己就觉得了不起了。要去理解他们之间的不同，我怎么可能，不可能的啦，如果以我这样的根性是不可能，所以我在说明他们之间的不同，不是在对立的心态，不是的，因为佛法只有一个，我们要，但是世间都要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都要有分它的浅深差别的嘛，但是他们也有一大惯性啊，幼稚园读好了就可以小学，小学读好了就可以国中等等啊，所以佛法是这么的深广无比，真的有它的应机说法，有它的浅深差别啦。而我们现在是在文思那个，就是我一再说明佛法概论，佛法概论它是依着依，佛法概论它是可以说它的法相都依着什么阿含中观义在做说明哦，因为中观就是在说明，老实说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哦，所以依着根本义理在做说明了、所以这一点可以说就是在说，我这样一直这样觉得了，就像佛法概论所说的法义啊，其实跟中观经论所说的法义是相通的咯，在佛法概论所说的法义，它是依着阿含经就是中观论在说明的法义哦，我们在前面那个法义我们一直在跟这个地方做连结，对吗？从例如说我们从第三章开始咯，谈到惑业苦是吗，然后内观心外观气界的，都是在跟所说的一切的法相都是在跟阿含经在跟般若经中书论相应的说法相，所以这一点所以关于跟其他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要跟各位强调说明了，但希望不要有那个副作用出来咯，就是那个排他性或是共高我慢的心出来，那真的是会出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好，我们可以说咯，我们可以说把就是第一节，就是第二节的这个 缘起，依着缘起所延伸的这一部分，说把它说清楚来了，就说完。就是，再做一下复习了。就是，老实说，这依着缘起到延伸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如环之无端呐、啊，环之无端。第二个就是在和和相续，就是组织的流动的当中来去观察缘起法相的啦，所以导师这边说到相续的因果、合二的因果是吗？这都不要离开了。包括名假、受假、法假，虽然在观察它的特色，但是它还是没有离开，合二相续啊，合二相续去观察它。这个这样的话，就跟一因一就是。从豆生豆，从瓜生瓜的这个自性果就不同了。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在说明从缘起到延伸要注意的这两点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缘起的幻灭是吗？从缘起到延伸呢，就是缘起的流转门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缘起的幻灭了，那就21页了。21页，关于缘起的幻灭，导师先说到了，幻灭这个原理啊，还是缘起的啦，还是缘起。世尊会说那个流转门，就是为什么会说苦集呢？苦集，世尊是为了要消除，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啊，他是为了要消除苦了。我们说，先说苦，世间是苦，然后再说苦的原因，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我们一说到苦集，我们就是要消除这个苦了，消除这个苦。苦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就要去消除这个它了。这个原因一消除，那个苦就灭了，是吗？所以流转门说，乙的存在是由于甲的存在了，就是彼是由于此，所以此故彼了。流转门是这样说了哈，乙的存在就是果的存在是由于因的存在了。现在幻灭门就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甲，也就没有乙，就是此物故彼无了，此灭故彼灭。所谓无明灭则行灭，然后存大古俱灭。所以这个幻灭的原理还是缘起的，就是无此故彼不起，还是有此故彼是吧？没有这个无此。故彼不起啊，还是此故彼的关系。所以缘起论相生边，就说明生死流转的现象了。幻灭边呢，就是此无故彼无，就开始了涅槃的真相。关于流转门，反过来说就幻灭门是吗？幻灭。关于这个啊，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看注脚33了，他说这个大乘三系啊，但三系，导师先说到了，为什么会立这个三个名字啦？导师说，大就是凡是圆满的大圣宗派。必有圆满的安理，不单单是大乘宗派啦，部派也是这样。要成立一个宗派啊，他一定要有对法要有圆满的安理。什么样圆满的安理？因为我们说佛法最重视的就是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佛法最重视的就是离生死苦涅槃得涅槃乐。所以就是生死苦就是流转门啊， 涅槃乐就是还灭门啊，就是流转门还灭门。佛法最重视的就是这个了，离开这个就偏离了佛法了。所以一定要圆满的安立，怎么样安立呢？就是由于惑业而有生死流转，就惑业苦是吗？它到底是依着什么而有流转的可能？一样咯，由于修正而得大涅槃，大菩提大涅槃是吗？到底是依着什么而有修正的可能？这两者有着相关性，这两者有着相关性，不能并在这里，要在那里。什么叫做不能并在这里，要在那里？并在这里就是流转门，是吗？要在那里，要啊就是还灭门，所以不能够并在这里，要在那里。所以依着什么而建立生死的可能，依着什么而建立还灭的可能？这个依不能够，要同一个什么？同一个这个依着这个而有流转的可能，依着这个而有还灭的可能，对吧？同一个这个依啦。那如果性空无明性，它是依着什么？依着有依空力啊，就依着一切法空，所以一切法都可能，一切法就是流转，依着一切法空流转也可能，依着一切法空还灭也可能。而如果唯识呢？希望唯识呢？他就依着什么阿赖耶识喽，依着阿赖耶识流转也可能，还灭也可能，都所依都是同一个喽。如果增长唯心，他就增长，他是依着如来藏喽，依着如来藏，生死也可能，因为如来藏上有课程嘛，所以生死也可能，还灭也可能，因为依着如来藏本身空性，还有他称性功德，还灭也可能，所以依都是同一个依，同一个依。所以不能够并在这里，要在那里了。所以说一样喽，佛说的流转门、还灭门也是一样喽。流转门把它反其道而行，反过来说，此物故彼物，那就还灭了。所以不能够并在这里，要在那里了，只要反过来。所以说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苦、苦地，观察苦。苦地就观察我们因出界是吗？哦，原来他是只顾彼，没有自信。他为什么会变成那个苦呢？啊，原来有惑业，我只要把惑业呢，业主要是惑了哈，惑断了，那他就苦就离了。你看哦，因为有惑业，所以流转。反过来说，没有惑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啊，就不会有苦生啊，就还灭了。导师特别赞叹啊，对这部分特别赞叹。涅槃它是成立于生死苦迫的取消，生死苦迫的取消，生死苦迫那是现实啊，所以它是从现实因果现实而显现出来的。这一般宗教的理想界。那涅槃就是，也包括印度，它也是当时宗教界的理想了，当然也是佛法了，也是佛法的究极归宿是吗？但是佛法的涅槃呢，是成立于生死苦迫的取消哦，也就是从因果现实当中去显示出来的，因为还灭门嘛，还灭本来显示涅槃的真相是吗？这一般宗教的理想界，光靠信仰跟想象。不能够给予事理的说明，那是实在有天渊之别了。这看到这里，我们就要非常欢喜了。你看，世尊多么善巧，从我们知道的、那个涅槃，我们不知道的啦。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现实的因果事项。世尊就是依着这个世俗谛，跟我们说，哦，原来这个是。假迷有的，他没有自信，我们依着这样观察他世俗空是吗？然后他就能够证到涅槃胜于空了。但是一般的宗教对那个涅槃他不能够做说明啊，他们不能够做说明，他们理想界他不能够依着 依着世俗现象来说明它，不能，真的实在有天渊之别了。这是在说明缘还灭门还是缘起法了，还是此故彼的关系了？只是他现在无此故彼不起了。啊，如果是流转门边呢，是有此故彼起嘛，是吗？对，还是此故彼了。好，接下来就要详论依缘起缘起显示涅槃。前面是在赞叹是吧？现在就要详细的说明它如何依缘起而显示涅槃呢？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